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儒林外史》，作者吴敬梓，演播点点说说，第八回。一日，门上人进来禀道：“
楼府两位少老爷到了。”
瞿太守叫公孙：“
你楼家表叔到了，快去迎请进来。”
公孙领命慌出去迎，这二位乃是楼中堂的公子。中堂在朝20余年，蒙氏之后赐了祭葬，视为文客，乃是湖州人士。长子现任通政司大堂，这位三公子惠本，字玉亭，是个孝廉。四公子惠赞，字色亭，在监读书，是太守的亲内侄。公孙随着两位进来，太守欢喜，亲自接出厅外檐下。两人进来，请姑丈转上，拜了下去。太守亲手扶起，叫公孙过来，拜见了表叔，请坐奉茶。二位楼公子道：“自拜别姑丈大人，屈指已12载。小侄们在京，闻知姑丈挂冠归礼，无人不拜服高见。今日得拜姑丈，早已虚病浩然，可见有司官是劳苦的。”瞿太守道：“我本无患情，南昌戴罪数年，也不曾做得一些事业。须弥朝廷绝路，不如退休了好。不想道家一载，小儿亡化了，越觉得胸怀冰冷。细想来，只怕还是做官的报应。”楼三公子道：“表兄天才磊落，应多，谁想享年不永，幸得表侄已长成人，侍奉姑丈膝下，还可借此自宽。”楼四公子道：“便是小侄们闻了表兄父音，思量总较交好，不想中路分离，临终也不能一别，同三兄悲痛过深，几乎发了狂疾。大家兄念着，也终日流涕不止。”瞿太守道：“令兄患况也还觉得高兴吗？”二位道：“通政司是个清淡衙门，家兄在那里浮沉着，绝不曾有什么见白，却是事也不多，所以小侄们在京师觉得无聊，商议不如反射为是。”坐了一会，换了衣服，二位又进去拜见了表嫂。公孙陪奉出来，请在书房里。面前一个小花圃，琴、尊、炉、鸡、竹石、琴、鱼，萧然可爱。瞿太守也换了葛巾野服，拄着天台藤杖出来陪坐，摆出饭来。用过饭，烹茗清淡，说起江西宁王反叛的话。多亏新建伯神明独运，建了这件大功，除了这番大难。楼三公子道：“新建伯此番有功不居，尤为难得。”四公子道：“据小侄看来，宁王此番举动也与成祖差不多，只是成祖运气好，到而今称圣称神，宁王运气低，就落得个为贼为虏，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。”瞿太守道：“以成败论人，固然是庸人之见，但本朝大事，你我做臣子的，说话需要谨慎。”四公子不敢再说了。哪知这两位公子因科名蹭蹬，
不得早年中顶甲入翰林，积成了一肚牢骚不平。每常只说，自从永乐篡位之后，明朝就不成个天下。每到酒酣耳热，更要发这一种议论。娄通正也是听不过，恐怕惹出事来，所以劝他回浙江。当下又谈了一会儿闲话，两位问道，表侄学业近来造就何如？却还不曾恭喜避过殷氏。瞿太守道，
不瞒二位贤侄说，我值得这一个孙子，自小娇养惯了。我每常见这些教书的先生，也不见有什么学问，一味装模作样，动不动就是打骂。人家请先生的，开口就说要严。老夫姑息得紧，所以不曾着他去从时下先生。你表兄在日，自己教他读些经史。自你表兄去后，我心里更加怜惜他，已替他捐了个监生。学业也不曾十分讲究，近年我在临夏倒常教他做几首诗，吟咏性情，要他知道乐天知命的道理，在我膝下承欢就好了。
二位公子道，这个便是姑丈高见。俗语说得好，与其出一个伤耗元气的进士，不如出一个培养阴德的通儒。这个是得紧。瞿太守便叫公孙把平日做的诗取几首来，与二位表叔看。二位看了，称赞不已。一连留住盘桓了四五日。二位辞别要行，瞿太守置酒饯别。席间说起公孙殷氏，
这里大户人家也有央着来说的，我是个穷官，怕他们争行财下礼，所以单持着。贤侄在湖州，若是老亲救起人家为我留意，贫穷些也不妨。
二位应诺了，当日席中。次日叫了船只，先发上行李去。瞿太守叫公孙亲送上船，自己出来厅上作别，说道，
老夫因至亲在此数日，家常相待，休怪怠慢。二位贤侄回府，到令先太保宫及尊宫文客宫墓上提着我的名字，说我瞿佑年迈隆中，不能亲自再来拜谒墓道了。
两公子听了悚然起敬，拜别了姑丈。瞿太守拉着手送出大门，公孙先在船上，后二位道士拜别了表叔，看着开了船方才回来。两公子坐着一只小船，萧然行礼，仍是寒素。看见两岸桑阴稠密，禽鸟飞鸣，不到半里多路便是小港，里边撑出船来卖些菱藕。两弟兄在船内道，我们几年精华尘土中，哪得见这样优雅景色。宋人词说得好，算计只有归来事。果然果然，看看天色晚了，到了镇上，见桑阴里射出灯火来，直到河里。两公子叫道，船家泊下船，此处有人家， 上面沽些酒来，消此凉夜，就在这里宿了吧。”船家应诺，泊了船，两兄弟平闲痛饮，谈说古今的事。次早，船家在船中做饭，两兄弟上岸闲步，只见屋角走过一个人来，见了二位，那头便拜下去，说道：“楼上老爷，认得小人吗？只因遇着这个人有分教，公子好客，结多少硕业名儒，相府开宴，常聚些布衣伟带。毕竟此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”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儒林外史》第九回，楼公子捐金赎朋友，留守备冒姓打船家。话说两位公子在岸上闲步，忽见屋角走过一个人来，那头便拜。两公子慌忙扶起，说道：“足下是谁？我不认得。”那人道：“两位少老爷，认不得小人了吗？”两公子道：“正是面善，一会儿想不起。”那人道：“小人便是先太保老爷坟上看坟的邹吉甫的儿子邹三。”两公子大惊道：“你却如何在此处？”邹三道：“自少老爷们都进京之后，小的老子看着坟山，着实兴旺，门口又置了几块田地，那旧房子就不够住了，我家就另买了房子搬到东村，那房子让给小的叔子住。后来小的家弟兄几个又娶了亲，东村房子只够大哥大嫂子、二哥二嫂子住。小的有个姐姐，嫁在新市镇，姐夫没了，姐姐就把小的老子和娘都接了这里来住，小的就跟了来的。”两公子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家坟山没有人来作践吗？”邹三道：“这是哪个敢，府县老爷们从那里过都要进来磕头，一茎草也没人动。”两公子道：“你父亲母亲而今在哪里？”邹三道：“就在市梢尽头姐姐家住着，不多几步。小的老子时常想念二位少老爷的恩情，不能见面。”三公子向四公子道：“邹吉甫这老人家，我们也甚是想他，既在此不远，何不去到他家里看看？”四公子道：“最好。”带了邹三回到岸上，叫跟随的吩咐过了船家。邹三引着路，一径走到市梢尽头，只见七八间矮小房子，两扇篱笆门半开半掩。邹三走去叫道：“
阿爷，三少老爷、四少老爷在此。”
邹吉甫里面应道：“
是哪个？”
拄着拐杖出来，望见两位公子，不觉喜从天降，让两位公子走进堂屋，丢了拐杖，便要倒身下拜。两公子慌忙扶住道：“
你老人家何消行这个礼？”
两公子扯他同坐下。邹三捧出茶来，邹吉甫亲自接了，送与两公子吃着。三公子道：“
我们从京里出来，一到家就要到先太保坟上扫墓，算计着会你老人家，却因绕道在嘉兴看瞿姑老爷，无意中走这条路，不想撞见你儿子，说你老人家在这里得以见到。相别十几年，你老人家越发康健了。” 方才听见说，你那两个令郎都娶了媳妇，添了几个孙子了吗？你的老伴儿也同在这里。说着，那老婆婆白发齐眉，出来向两公子道了万福，两公子也还了礼。邹吉甫道：“
你快去向女孩说，整治起饭来，留二位少老爷坐坐。”
婆婆进去了。邹吉甫道：“我夫妻两个感激太老爷、少老爷的恩典，一时也不能忘。
我这老婆子，每日在这房檐下烧一炷香，保住少老爷们仍旧官居一品。而今大少老爷想也是大轿子了。”
四公子道：“我们弟兄们都不在家，有甚好处到你老人家，却说这样的话，越说得我们心里不安。”
三公子道：“况且坟上累你老人家看守多年，我们方且知感不尽，怎说这话？”
邹吉甫道：“
曲姑老爷已是告老回乡了，他少爷可惜去世，小公子想也长成人了吗？”
三公子道：“
他今年17岁，资性倒也还聪明的。”
邹三捧出饭来，鸡鱼肉鸭齐齐整整，还有几样蔬菜摆在桌上，请两位公子坐下。邹吉甫不敢来陪，两公子再三扯他同坐。斟上酒来，邹吉甫道：“
乡下的水酒，少老爷们恐吃不惯。”
四公子道：“这酒也还有些身份。”邹吉甫道：“
再不要说起，而今人情薄了，这米做出来的酒汁都是薄的。小老还是听见我死鬼父亲说，在洪五爷手里过日子，各样都好。二斗米做酒，足有20斤酒娘子。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，不知怎样的，事事都改变了。二斗米只做得出15-16斤酒来。像我这酒，是扣着水下的，还是这般淡薄无味。”
三公子道：“我们酒量也不大，只这个酒就十分好了。”邹吉甫吃着酒，说道：“
不瞒少老爷说，我是老了，不中用了，怎得天可怜见，让他们孩子们再过几年洪五爷的日子就好了。”
四公子听了，望着三公子笑。
邹吉甫又道：“我听见人说，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，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，这事可是有的吗？”
三公子笑道：“
你乡下一个老实人，哪里得知这些话？这话毕竟是谁向你说的？”
邹吉甫道：“
我本来果然不晓得这些话，因我这镇上有个盐店，盐店一位管事先生闲常无事，就来到我们这道场上，或是柳荫树下
坐着说这些话，所以我常听见。”
两公子惊道：“这先生姓甚吗？”
邹吉甫道：“他姓杨，为人忠直不过，又是个好看书的，要便袖口内藏了一卷，随处坐着拿出来看。往常他在这里饭后没事也好不出来了，而今要见这先生却再也不能了。”
两公子道：“这先生往哪里去了？”
邹吉甫道：“再不要说起，杨先生虽是生意出身，一切账目却不肯用心料理，
除了出外闲游，在店里时也只是垂帘看书，凭着这伙计胡三，所以一店里人都称呼他是个老阿呆。些年东家因他为人正气，所以托他管总。后来听见这些呆事，东家自己下店，把账一算，却亏空了700多银子。问着又没处开销，还在东家面前咬文嚼字，指手画脚的不服。东家恼了，一张呈子送在德清县里。县主老爷见是延误的事，点到奉行，把这杨先生拿到监里，坐着追究。而今在监里将有1年半了。
三公子道：“他家可有什么产业可以赔偿？”
吉府道：“有倒好了，他家就住在这村口外4里多路，两个儿子都是蠢人，既不做生意，又不读书，还靠着老官养活，拿什么赔偿？”
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